这个投影石，你做了一个关于投影石的研究，这里有这个研究，针对难治性精神疾病的投影石，31名住院病人的回顾性分析。那么，对于那些可能不知道的人，什么是投影石呢？很多人认为或听说过投影石，认为它是一种减重饮食。他们可能会觉得这是一种流行的减重饮食。他们可能认为这是一种非常低碳水化合物的饮食，可能会认为这是一种肉类和乳制品含量很高的饮食。但其实投影石最初是在1921年创立的，距今已经超过100年，是为了稳定有严重癫痫发作的儿童的大脑化学物质而设计的。这是在有用的癫痫药物出现之前很久的事。因此，这些儿童在许多情况下每天都会出现多次癫痫发作，而当时设计的投影石是一种非常严格的饮食，以使其尽可能接近进食而不会饿死孩子。因为数千年来，人们已经注意到那些患有癫痫的人若进食，症状通常会改善，但你不能永远进食，因此怎样才能接近进食呢？这就是最初的进食模拟饮食。怎样在提供一些营养的同时，尽可能接近进食？这就是酮饮食最初的目标。对于癫痫的治疗非常成功，超过50%的儿童合成人的癫痫发作明显减少，至今已证明儿童合成人的反应率超过50%，10%到20%的人完全没有癫痫发作，这都与酮饮食有关。那么它对大脑的作用是什么呢？酮饮食有许多作用，像是一种多功能的工具，可以促进大脑健康。我们谈到了一些精神疾病的根本原因，这些原因近期才得到关注，包括发炎、氧化压力和胰岛素抗性。酮饮食能减少发炎，降低氧化压力，改善胰岛素抗性，也改善大脑中化学物质的平衡。许多人认为精神疾病是由大脑中的化学失衡引起的，而他们所提到的这些化学物质，包括你可能听过的血清素、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还有其他如谷氨酸、GABA 等多种化学物质都与精神健康症状有关，甚至在某些情况下非常导致精神健康问题。但问题是，这些化学失衡的根源是什么呢？其中一些原因是发炎和氧化压力，但另一个原因是如果大脑得到的营养不对，它在许多情况下将无法可靠地产生能量。如果无法可靠地产生能量，各种问题就会相继而来，且会非常显著。实际上，出现什么问题取决于你的个人情况。这里就涉及到我们的个体差异了。因此，如果我和你吃的坏饮食完全相同，根据你的家族病史以及你迄今为止的生活方式，你可能会发展出老年痴呆症、双向情感障碍、二型糖尿病或脂肪肝疾病，而我可能会发展出完全不同的健康状况，比如心血管疾病、抑郁症或者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 （ADHD）。这里的个体差异在于，所有这些疾病实际上只是代谢功能障碍的不同表现。实际上就是这样。如果细胞运作不正常，你就会发展出身体和心理上的疾病。而你患上哪种疾病，实际上有些运气的成分。但如果你了解如何帮助你的细胞发挥最佳状态，你就会对自己罹患某种疾病的风险有重大控制。为什么坚持酮饮食这么难呢？我之前跟你说过，每年这个时候我会坚持大约8周，这对我生活的许多方面都有深远的影响，让我感觉更专注。我的身体成分变化也非常明显，比我尝试过的其他任何饮食或方法改变的都更快，甚至比单单进行运动更快。我还注意到我睡得稍微好一些。但你已经这样做很长时间了，大约快10年了吧？我会说我已经遵循酮饮食12年了。我同意你的说法，这并不总是容易，我自己也不完美，但过去的12年大部分时间我都在遵循这个饮食。这样的艰难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当你试着向那些有治疗抵抗性抑郁症或在某种程度上真的在痛苦的人推荐这种饮食时，我想他们会发现这比我更困难。是的，也不是。这的确不容易。毫无疑问，在一个高碳水化合物的世界里，低碳水化合物饮食是很难的。这就是为什么会有环境和社交的诱惑，以及习惯和上瘾。糖的上瘾是一个非常真实的生化现象。因此，我的确有过体重问题，成长过程中我的家人都这样。我尝试过许多不同的饮食，但这是我最容易坚持的饮食。我不能说有其他任何饮食我能坚持12年，原因是这个饮食真的能稳定食欲激素。你的细胞在餐与餐之间得到能量，不会出现血糖的急剧波动，这会导致食欲激素、饱足激素、压力激素、生殖激素以及大脑化学物质的急剧波动。你不会一直在这种起伏中过山车了。 所以你的细胞在两餐之间得到了能量需求的满足，一切在内部都安静而平静，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对诱惑有百分之百的保护。我将处于酮症的状态形容给我的饮食上瘾病人，就像是一套盔甲。你知道剑仍然可能会伤到你，但你并不是百分之百被保护，不过你拥有真正的战斗机会。对于从未尝试过生酮饮食且已经维持至少6到12周的人来说，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在他们的食欲良好控制下，遵循健康饮食计划会变得多么容易。很多人甚至可以在不检查酮体仪的情况下就知道自己已经转入酮症状态，因为他们可以很长一段时间不吃东西，而不是时时想着食物，他们可以在午餐时间工作，而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错过了一餐。大多数人的饮食方式是，现在的我们似乎一直在想着食物，你甚至还没吃完早餐，已经在想午餐要吃什么。你随身携带食物，并且很多情况下每天至少吃6次。这并不是说如果我们需要每天吃6次就无法生存的物种。我们的饮食方式并不是滋养我们和满足我们的，而是让我们变得饥饿。我发现你所说的在我的经验中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特别是在过山车的比喻中。因此，当我不在酮症时，我确实感觉有时我在诱惑和渴望的过山车上，但是当我进入酮症，度过最初的一两周，这过山车似乎就停了，我已经走出了过山车。之后也许过了6到8周，你忙碌的生活发生了变化，你旅行了，你疲惫了，诱惑又悄悄进来。这只需要一瞬间的脆弱，就能让我从酮症中跌落，之前所有的努力都化为乌有。在我心中，过去一直认为，进入酮症状态需要几天的时间，但一旦进入，我通常会感到头痛。在进入酮症的过程中，我会稍微感到不适，然后一旦进入就好了。于是当我做了破坏我的酮饮食的事情时，我和女朋友谈到过，我就会说我破坏了我的酮饮食，我会想，天哪，我又要经历了一个头痛和再次需要5天的时间来回到起点。这是正确的吗？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经历，因为在你从一个运作系统转变到另一个系统时，内部会发生这些调整。当你从一个几乎完全由碳水化合物燃料供应的系统转移到一个燃烧更多脂肪而不是碳水化合物的系统时，对某些人来说，这是非常不舒服的，尤其是如果你所谓的破坏酮饮食是因为你吃了一些含有大量精致碳水化合物、糖或面粉的食物。这就取决于你吃了什么、吃了多少以及持续了多长时间。但很多人会在从基于碳水化合物的系统转到基于脂肪的代谢时经历所谓的酮流感。这些大部分可以通过几种不同的方式来预防，一是补充电解质，在过渡期间保持盐的平衡，另一个则是逐渐进入生酮饮食，而不是一次性进入。书中还有许多其他提示，告诉人们如何更舒适地做到这一点，但这两个是最重要的，而且要慢慢来。因此，在书中，我不建议人们立即开始生酮饮食，例如周一了解它，然后周二就开始它。应该在1到2周内逐渐进入酮症，书中有一种适度碳水化合物的计划，让人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所以你遵循这种计划几周，以逐渐降低那些葡萄糖和胰岛素的水平，这样会舒适多，对大脑和身体的冲击也会小得多。如果你有在补充电解质，并且慢慢来，那么大多数这些所谓的酮流感症状将不会出现，或者会很短暂和轻微。因此，这些都是正面的，这是一次积极的改变，这些电解质的变化对我们都是好的，不过确实有这一过渡期，有时会让人感到不适。这并不是说这是危险的，再次强调，我们的生物学设计是让我们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之间作为燃料来源自由转换，但我们中的许多人因为长时间吃错食物而损害了我们的代谢引擎，因此在转换的方便性上不如以前灵活。所以，我想大多数人甚至不知道什么食物包含在生酮饮食中，因为大多数饮食限制到让人感觉生活有多么痛苦，但你看到的关于生酮饮食中能吃的食物的主要误解是什么？对，是的，因为生酮饮食的定义是任何能够足够降低胰岛素水平以启动脂肪燃烧并在血液中产生酮体的饮食。因为这是关于我。胰岛素不是食物清单，所以你可以，这不是关于植物和动物，甚至与脂肪或碳水化合物无关，而是关于如何降低你的胰岛素水平。你可以透过素食饮食模式、 vegetarian 饮食模式、杂食饮食模式，甚至是肉食饮食模式来做到。因此，无论你的饮食偏好是什么，你都可以获得酮症的益处，尤其是大脑修复的益处。因此，这不是关于你所吃的食物， 而是更多的了解。这时肝脏将开始分解脂肪，无论是你身上的脂肪还是你盘子上的脂肪，并开始将其切割成这些酮体。一旦这三件事情发生，你就会在测试以上看到酮水平上升。因此，大多数没有进行酮饮食的人，酮水平要么无法检测，要么是零，二或零，三。偶尔，他们的酮水平可能会涨到零，五以上，这可能是因为长时间不吃东西或刚刚运动过，但大多数时候，采取典型饮食的人并不在酮症中。五有很多代谢奇迹开始发生，因为身体和大脑中有许多通路，除非你处于酮症，否则这些通路并不是非常活跃，而那些就是治愈通路、回收、维护和清理通路，以及恢复通路。我们所有人都面临这个问题。我几年前开始学习这些时，惊觉不幸或幸运的是，许多人发现自己有心理健康问题，需要长期处于酮症才能好转。但我已经被科学说服，所有人至少应间歇性的进入酮症，我们所有人都需要定期花一些时间在酮症中，否则我们无法愈合。我们只会像一个24小时运行、12个月运作的制造厂，从不抽空更换部件或清理车间，也不进行维护或修理工作，因此最终所有东西都会崩溃。当你说酮症时，你不是在说生酮饮食，而是在说血液中非常低的葡萄糖和胰岛素水平，这可以通过限制卡路里、潜在的进食来达成。我想你也可以通过其他饮食，如的中海饮食，在适当的剂量下实现。好吧，我们应该稍后再回到的中海饮食，但首先，你问题的第一部分很重要，因为如你所说，酮症可以通过多种不同的方式实现。如果你饮食得当，这会是我们演化的遗产，我们的祖先，特别是史前祖先，很久以前是无法获得大量精致碳水化合物的。他们的碳水化合物来自于整体食品、果物和根茎类蔬菜，对吧？所以即使是谷物和豆类相对来说，也是较新的碳水化合物来源。我们想想水果和蔬菜，因此，他们的饮食中，我们只能推测，我们无法证明，但想想看，如果你以一种方式进食，让你的胰岛素水平在过夜期间下降，如果你是以所谓的均衡饮食进食，但这当中有它需要的一切，并且没有让你的葡萄糖和胰岛素出现夸张的尖峰，而你又不是一天吃六次或全天候进食，那么你的胰岛素水平自然会在过夜期间下降，这会让你进入治愈模式。因此，我相信如果人们对健康饮食的正确资讯有了解，他们在许多情况下，尤其是如果你年轻或运动型，或尚未有太多的新陈代谢损伤，可能不需要在白天降低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可能只需要小心饮食的碳水化合物种类和频率。例如，已知在使用正常饮食的儿童中，许多人第二天早上醒来时已经进入酮症，他们的代谢健康状况远比我们年长的时候要好得多，因此他们的代谢弹性更强。而且他们并不是遵循生酮饮食，而是正常饮食，他们过夜没有进食，第二天早上他们就进入了酮症。并不是所有儿童都是这样，但足够多的儿童证明这是有可能的。大多数成年人即使什么都不吃，也至少需要几天才能进入酮症，因此对大多数人而言，进食通常需要至少两到三天才能进入酮症，但有些人可能需要整整一周。你刚刚听到的是前一集中最常重播的片段。如果你想收听完整的集数，我已经在下面链接了，请查看描述，谢谢。